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收听去掉利用大法的常人之心。修炼这么长时间了，我发现自己思想中仍存在为达到个人目的利用大法的常人之心。今天与同修交流一下自己的认识和体会。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你们在对待我与大法的思考、认识、感激方式上，都是常人的思维表现。我曾多次问过自己，什么是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最近我对此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作为一个常人来说，就是为了个人目的而活着，有的人好像为了集体和社会，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在这过程中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常人之心是否修炼之后在修炼过程中仍有所体现呢？反思一下自己，发现思想中仍能冒出利用大法断章取义师父讲法的念头。因为师父讲过修大法都是有福分的，所以我就应该有福分。师父讲过真修大法的人是不会有病的，我就不应该出现病的状态。师父讲过佛光普照，我的亲人就应该受益。师父讲过保护大法弟子，我就不应该出现问题等等。却不看自己是否是一个大法修炼弟子的状态。佛法是度人的，是超常的，是高于人类的理的。修炼人只能无条件同化法，而不能被低层生命所利用。我们修炼人应怎样对待这个问题呢？大法中谈到对我们的好处，师父告诉我们的是法在不同层次中给众生开创的状态。作为弟子，我们不能抱着得好处、求安逸的观念去求，无求而自得，想都不应该想，念头都不应该动。该我们有的自然会有，不该有的求也求不来。如果我们把这些好处看重，就是常人心表现出来了，已经在向大法索取了，利用大法达到证实自己的目的。在学法中我悟道，当矛盾来时，心里难受时，这是提高心性的机会来了，太好了，应该为此高兴才对。当吃苦受难时，这是在偿还业债。当打坐剧痛时，我知道又消取一块业力。当名利情受到伤害时，要找自己还有哪些执着，为什么争名夺利，思想不清净。我认为对待个人利益应多失少得，对待人世间的纷争，身心都应超脱出来，而不是掺和进去。作为修炼人，只能努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完成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别无他求。当我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想问题，用师父的法理不断指导自己时，没有闯不过去的关，克服不了的磨难，真正体会到了融于法中的美妙。就势力想钻空子也很难得逞，那些不好的想法也暴露出自己的根本执着，看到了自己为私为我的本性。希望由此执着的同修引以为戒，尽快改变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共同提高。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您收听，我找到了隐蔽很深的根本执着。我从96年得法，风风雨雨跟师父走到现在，已近10个年头。可是直到今天才刚刚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真是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深深感到师父对我的不误着急呀。 是师父看到我有颗信师信法的心，有颗勇于向上攀登的心，一直慈悲地呵护着我，让我在法中不断提高，让我在法中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只是因为自己悟性太低，拖了这么久，现在写出来，希望有些同修引以为戒。当常人时，自己对人生没什么追求，名利心也比较淡，与人为善，吃亏让人。可我把什么东西看得最重呢？是生命。我最珍惜自己的生命，关爱自己的身体。由于自己从小体弱多病，时时受到病痛的折磨，死亡的威胁，便产生了这种惜命的观念，俗称了就是贪生怕死。师父在佛性中讲，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会融在人的思想中，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我这种惜命的观念就已经形成了我的秉性。修炼法轮大法以前，我最感兴趣的是如何养生，如何保健。各种药一抽屉，摘录各种报刊杂志的保健知识一大本，气功练了一个又一个，可以说都形成了癖。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走入了大法的门。刚开始练确实没感到有什么目的，只觉得这个功法好。我现在突然明白，就是这个好字融进去了我的根本执着惜命。为什么好呢？因为修成佛可以永生，那不正是我人生的追求向往吗？那不是惜命的人的观念喊出来的好吗？只不过是因为它已经融在我的思想中，成了我的秉性，那一念都是自然流出来的。所以到现在我才知道，自己入大法的门其实是抱有目的的。师父的经文走向圆满发表后，我看呀背呀，找自己的根本执着呀。我知道这个问题很关键，有根本执着不放不能圆满，可我居然没找到，认为没有目的，就是因为觉得大法好。后来通过学法，看明慧周刊的同修交流文章，认识到旧宇宙是为思为我的，也没有发现自己的根本执着。是这次背法的过程中，师父点醒了我，我真正体会到背法的好处，能够入境，能够融于法中，能够更快的升华。找到根本执着后，一下子豁然开朗，许多东西都明白了。每次去北京，去天安门，许多同修都堂堂正正的去，堂堂正正的回来，法轮大法好也喊了，条幅也打开了，可我每次都落入魔爪。原因不就是有惜命贪生怕死的根本执着没放吗？在魔窟里，许多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令邪恶胆寒，和这些正念强的弟子相比，自己做得很差，关键时刻就看不清路了，把它看成了人对人的迫害，用人的办法周旋着，每次都是利用练与练的内涵不同向邪恶妥协。我那时感到自己是退一步，邪恶进一步，步步相逼，关键时刻就放不下生死，从人中走不出来。我死死抵挡着，守着最后的防线，绝不说对不起师父和大法的任何话。那时我清楚看到自己有颗怕形神全灭的执着，这个根源也有来自那颗惜命的执着。旧世里也看到我怕形神全灭的心，我现在才真正明白自己为什么走向邪悟。你不是怕形神全灭吗？你不是不说不敬师不敬法的话吗？叫你邪悟就让你说出来。我还过了一次生死的病夜关，是急性肝炎病状的反应，持续高烧，以至于失去知觉，浑身黄疸，染黄内衣，体内大出血，真是生死大关。那时我很明白，不断加强正念，可我也清楚看到自己面对死亡不是坦然不动，而是胆胆突突。就在那生与死的关键时刻，我忘了死亡，只为自己此生不能得法，不能圆满而悲哀。正是把大法摆在了第一位的正念，使我走过这一难。这一念一出，顷刻病的症状全部消失了，只是想睡觉，一觉醒来体温基本正常，使我体悟到大法的神奇，更增强了我对师父与大法的正信。 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此次磨难，并没有真正放下生死，只不过是符合了不同层次对自己的要求。我现在清楚地看到，就是我有惜命，根本执着没发现，有这么大漏，才总是被邪恶钻空子。你要圆满放不下生死，那能行吗？师父在新年问候中讲，你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每一个执着都是障碍。想想自己根本执着没放，而且又是执着生死的大执着，那障碍能小吗？由于执着，我被旧势力紧紧控制着，走着旧势力安排的路，不但干扰了自己正实法救度众生的重任，而且还给亲人带来磨难，使他们不但承受了痛苦，对大法还犯了大罪，说出许多诋毁大法的话。我真正明白了，如果执着心不放，就会被旧势力控制，走的就是旧势力安排的路。我看清了自己已经走过的路，我再也不会把自己的提高、自己的圆满放在第一位，任何时候都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把众生摆在第一位。一定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走好自己的路。师父在芝加哥市讲法中讲到，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走好这一段路，那就是最了不起的。我希望一些同修能够引以为戒，从你走入大法门的那一念入手，从你形成秉性的观念入手，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你是否只是返本归真的一念，还是觉得大法好？这个好字里可有为什么呀？为什么就是目的，目的可能就是你的执着。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收听吉林市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用人心去理解认识师父的讲法。最近与几位同修接触交流时，同修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师父在最近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谈到了正法修炼环境宽松了，可是我们地区怎么还有同修被绑架遭受迫害？我听后觉得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对师父对大法正信不够、学法不深的暴露和表现，也是在用人心理解认识师父的讲法。虽然只是几个同修提出的问题，但是这种现象或许在我们的思想深处普遍存在，只是隐蔽得很深，没暴露出来。要不我们怎么能听到这些呢？我想就这个问题谈一下自己的体会，与同修交流。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师父已经给我们讲得再清楚不过了，建议有此想法或提问的同修把师父的这段法背下来，不能再断章取义的去认识法或带着人心去看法。我们的一丝一念，旧势力的邪恶因素都在紧盯着，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最大借口不就是说我们哪儿不好，哪儿有漏吗？同修被迫害，我们不去先找自己，却在向外去找原因，而且提出问题的深处，它的背后是信师信法不够的严肃问题。我们真得好好的找一下自己思想中那些不正的因素来自哪里。正法修炼已经是最后阶段了，越是到最后，就越是需要我们100%的坚定信师信法的正念。我们平时不注意自己的修为，对修炼不严肃的心态与放松自己的思想，都是邪恶迫害我们的借口。如果不认真对待，不能从根本上转变过来，就可能是我们在最后阶段修炼中难以逾越的磨难，也是阻碍我们走向圆满的最大障碍。我能理解大陆所有的在邪恶迫害下长达6年之久的大法同修，那希望停止迫害的心情，因为我就是在这个邪恶的环境之中。怎么样面对在这残酷的、充满暴力危险的环境现实中，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修好自己，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还有对修炼坚定的信心。能够达到这一点，就是需要我们学好法，法学好了，我们就能做好，我们要知道的一切就会在学法中得到解决。 法学不好或不学法，就会一遇到问题就用人心去认识和理解，就是对师父讲的法也是用人心去理解，甚至曲解大法，在邪恶的迫害中就会对大法、对师父讲的话产生怀疑，以致在这种修炼状态下走向邪悟。在六年多的正法修炼中，有多少同修就是由于没有学好法、人心重而走向邪悟。这方面的教训以及给我们正师法救度众生的大事上造成的损失和干扰，还不能让我们清醒过来吗？我们说什么做什么都是被自己思想支配下才能形成的。一个完全同化大法、思想中都是正念的人，对当前的环境认为是真的宽松了，那就抓紧去讲清真相，救度世人，不放松自己。相反，有的人可能一听到有同修被迫害，就认为环境又紧了，在保护自我的心理支配下产生了怕心，不去讲真相了，或者是在观察外面的环境。相比之下，差距拉开的有多大呀？我们修炼环境的宽松，是我们放下了人心，放下生死，在讲清真相中开创出来的。就我们地区现在的环境和今年春天都不一样了，邪恶是少之又少了，迫害只是局部的，偷偷摸摸的在背地里干着，家庭资料点如雨后春笋一样遍地开花，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学法点、学法小组应运而生，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三退的人越来越多，知道大法好的世人也越来越多。我们现在出去发资料、讲真相、营救同修，都是堂堂正正的在做，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压力、那种恐惧、那种紧张的感觉。所有的这一切正的表现，已经证实了师父讲法中讲的环境越来越宽松了。师父早已看到了今天发生的一切在正法中的巨大变化，讲给我们的法是在勉励我们，我们怎么能用局部发生的迫害大法同修的现象，用人心去问这问那，去理解认识师父的讲法呢？在最后的这段时间，千万要多学法，静下心来学法，遇到任何问题都要站在法上去认识，带着任何一颗人心去理解法，那都是不对的，同时也是一个大漏。正本清源，防微杜渐，越是最后越要严格查找自己的一丝一念在不在法上，时时归正自己，千万别忽视了这些。放松自己就等于是放弃修炼，要坚定信师信法的正念，才能走正走好剩下的修炼之路。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播出的文章是由女同修被侮辱想到的。最近明慧网上曝光了许多女大法弟子被侮辱的迫害案例，看了之后很痛心。一方面说明恶境邪恶流氓至极，在江罗之流的怂恿下无法无天，另一方面说明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也邪恶，为了所谓的考验大法弟子，不惜使用最流氓最邪恶的手段进行破坏性的检验。这种人神共愤的邪恶检验是我们全体大法弟子不能承认的。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同在，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慈悲一切生命，包括人间的一切生命及另外空间的一切生命，但这种慈悲绝不是逆来顺受，因为任何生命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都是这个生命所不能承受的。所以我们要发正念清除邪恶，同时这也是维护大法的尊严。宇宙的法岂容这些邪恶的生命去破坏？这就需要我们要时时有正念。记得2000年10月份我去北京上访时，当时因我不报姓名被邪恶分流到怀柔看守所，恶警为了逼迫报出上访大法弟子的姓名，用尽了邪恶的手段。 记得北京郊区的一位大法弟子，恶警因为他不报姓名住址，就让他把鞋袜都脱下来，并让大法弟子自己把袜子塞到嘴里。女同修气愤地质问警察：“你是人吗？这是人干的事吗？”恶警哑口无言。同修的质问有力地制止了恶警的恶行。在怀柔的三天里，我也受到了迫害。在被非法关押的第二天，据说是怀柔最邪恶的恶警之一审了我一天，威胁、利诱、欺骗、打骂等种种手段都不能让我说出姓名住址。恶警也非常生气。审到下午的时候，恶警就问了一个很邪恶的问题。我说，这是一个带有侮辱性的问题，作为警察你不该问，你问我也不回答你。在我的义正辞严下，警察的气焰就被打了下去，就再也没有问这类带有侮辱性的问题。回想那次被非法关押，我之所以能闯出来，靠的就是坚定的正念。记得我有一句话，都快把恶警气疯了。无论恶警怎么威胁利诱，我都不说姓名。不仅不说姓名，我还反复强调，我上访没有犯法，就应该被无条件释放。警察就觉得我很倔，他说，你这样的就应该把你下到圈里，即监狱里，下到圈里你就得被打死。我说，我肯定能活着出来，我肯定能看到法证人间那一天。恶警说，你就得被打死。我说，我就能活着出来，就能活着看到法证人间那一天。这样反复了三四遍，恶警就很奇怪，他说，你凭的是什么？我说，我心中有法。恶警听了我的话后都快被气疯了。写出这一段经历，只是想说明，面对邪恶的迫害，我们不能哀求邪恶不迫害你，能制止邪恶迫害的只有我们的正念和人间的正理。同修们，让我们记住，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迫害，能使我们走过去的，靠的就是信师信法，靠的就是我们金刚不动的正念。我们始终都要有坚定的一念，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学法发正念，讲真相，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播出的是锦州大法弟子的文章，与被长期非法关押过的同修交流。一、四次遭绑架。我是97年得法的，99年720我进京正实法，被非法拘留两个半月后放回家中。回家后，我每天抓紧时间去各地与同修交流，鼓励更多的同修出来正实法。五天后，我又被当地派出所绑架，并连夜送往市第一看守所。五个月后，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在大北监狱一直遭受全封闭式的非人迫害。虽然能够坚定地走了过来，但还是停留在个人的修炼状态，一味地消极承受。从监狱出来八个月后，在法理上对旧势力的认识还是很模糊，甚至也不懂得什么叫理智，有时觉得自己挺英雄的。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说，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那个时候你可就真是麻烦事了，白修，弄不好就掉下去，白修了。当我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中介绍他曾三次去公安局发真相材料，就想别的同修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于是我就萌发出也要去拘留所看守所去挂条幅发真相，还以为这就是在正实法，马上着手准备条幅和真相小册子， 并在心里隐藏着很强的争斗心，根本就不理智，自以为自己刚从监狱出来不会再被抓捕了，并没有真正在法上认识法。结果还没等具体实施，就于2004年2月初的一天晚上又一次被当地派出所绑架至看守所，一个月后被非法劳教三年，并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在这个人间地狱里，我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正念正行反迫害，无论是蹲小号还是被酷刑毒打，始终不动心不屈服，最后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一年后正念闯出魔窟，现被迫流离失所至今。二，在法中升华，去掉自我心。我是被邪恶迫害的奄奄一息时才被他们送回家的，到家的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写揭露马三家邪恶的材料，一直写到后半夜一点多钟，并开始抓紧时间学法，争取在法上认识法，认清这场迫害。这一过程是我不断归正自己的过程，也是我不断在法中升华自己的过程。刚回来时，身体上的病液接二连三地从头到脚往外反，满身的红点又痒又痛。我不断地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为了抓紧弥补失去的时间，我每天抓紧做好三件事，可是感觉并没有多大的提高，有时也在向内找，可是却不知道到底悟在哪里。有时对同修的善意提醒，不是正面的去理解，而是片面的认为个人的业力大小都不一样，修炼的路也是不同的。同修的话我都明白，但在心里并不认同，认为自己不管是从大北监狱还是在邪恶的黑窝马三家，整整五年迫害中都坚定地走过来了。如果没有平时扎实的学法基础，光凭着坚定而坚定走过来是很难的。越这样想，越觉得自己想的有道理，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思想中已经有一颗很强的证实自我的心。终于有一天晚上集体学法，大家在一起切磋交流时，我悟道，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如何能使世上更多的众生能得救，这才是师父所要的。而旧势力是想从根本上毁灭他们看不上的众生，大法弟子就是要从旧宇宙的框框中脱胎出来，从旧宇宙的法理中走出来，同化新宇宙的法理，修成为他的生命。真正的明白了师父的法，彻底的转变了观念，我决心修去唯我的私心。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的讲法中指出，正法中我是绝对不承认利用这场邪恶迫害来考验大法弟子的，大法弟子也不要抱着承受迫害因此而修得高的错误想法，大法与大法弟子是反迫害的，这也是身为大法弟子的责任。不在法上修，承受迫害本身也无法修得更高，更达不到大法弟子的标准。我在狱中被迫害的五年中根本学不到法，传道里边的师父的经文也是少得可怜，与在外边三件事始终都做好的同修相比有很大的一段距离，未能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应该马上重新归正自己，一切重新开始，踏踏实实地走正实法中的每一步。在近几个月的正实法中，我去掉了很多怕心，也慢慢修去了证实自我的心。我体悟到，要想去掉怕心，那就走出来做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在这过程中去掉执着，归正自己。三，走正正法修炼路，勇猛再精进。我与几个同修成立了学法小组，刚开始时困魔对我的干扰很大，同修读法时我常常睡着了，等轮到自己读时从哪儿接着读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向内找，反而片面地认为这样学法太慢了，要是自己学这会功夫早看完一讲了，嘴上不说，心里觉得直别扭。当时我只想求速度，没在法上提高。第二天早上起床时， 我不经意地从床上掉下来，马上想到肯定是自己心性上有问题，但一时又想不清问题出在哪儿。很快，我联想到是不是用这种方式学法不对啊？想到这儿，我的脑海中不停地反出“名讳不惑乃自负”这句讲法，我突然间明白了这层法理，不应再有迷惑，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越是到了最后，越要踏踏实实地走好正法修炼的每一步。师父在2004年复活节讲法中说，路只有一条路，向外边迈出一脚都会偏，不能够走偏，就显得我们这条路走起来不宽敞，随心所欲，想怎做就怎么做，那就不行，这样法就不会正。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说，你三件事都做好是修炼，三件事只做一件事就不是修炼。当我真正在法上悟明白时，连说两句好险好险。在此，我希望与我有类似经历的同修，在正念闯关归来后，一定要尽心学法，不断归正自己，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做事不走极端，抓紧时间同时做好三件事，尽快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兑现我们的史前大愿。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播出的是安全问题不能凭感觉判断。明慧网已经多次提到使用手机问题的安全事项，而有些同修还是麻痹大意，不注意安全，两个手机之间长时间通话，说话的内容好像很隐晦，不明确在说干什么，但是如果真正监听，都能分析出来你们要干什么，甚至大致时间、几个人等等，都可以判断出来。再次提醒同修，如果一端是座机或手机，另一端一定要使用公用电话，甚至可以约定时间和两端的公用电话号码，到时候各自守候在两个公用电话。集体学法或探讨讲真相等问题时，手机应撤掉电池，不是关掉手机，而是把电池拿出来，最低标准也应该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不要怕费事。这些同修总是感觉自己没有被监控，所以认为没事。其实我们修炼人不应该考虑自己的感觉怎样，感觉是人的感官，不能代表什么。而且邪恶为了麻痹你，还有可能给制造假象，让你感觉没有人监控你，没有人注意你，所以我们不能凭着感觉应对，而是始终按照安全的方式去做，按照对的去做，也不考虑是否被监控。由此我们还想到，许多的类似的安全问题也是如此。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我们就是按照法的标准去做，按照安全的原则去做，不凭着感觉。今天觉得安全就放松，明天感觉不安全就如何如何，其实就已经更多走入了人的思维，也会把邪恶看重。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播出的文章是再谈修口。看了明慧周刊第217请像爱护自己一样来爱护大法资料点一文后，感触很深。在此我想就资料点的问题谈一下修口的问题。前不久本地 A 同修被绑架，因为 A 同修是做资料的，但是这次绑架却不是因为做资料一事。在 A 同修做资料时，很少有人知道 A 同修被绑架后不长时间就正念闯出，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此后 A 同修做资料一事却传得满城风雨，邪恶很快就知道了，给 A 同修制造了很大的压力，由此也暴露了本地同修的很多不足。虽然 A 同修在做资料上很注意安全，但是因为长期做资料任务繁重，因此在学法上时间减少， 而在其他的问题上被邪恶钻了空子，遭了迫害。问题已经出现了，那么作为本地的大法弟子，应该都在法上找一找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存在哪些不足，为什么哀同修会学法时间减少，因此遭到迫害呢？为什么哀同修做资料的事，在邪恶还没有完全知道的情况下，此事就传得满城风雨呢？大家都知道，在99年以后，大陆的资料点是邪恶想要集中迫害的地方。那么我们作为每一个与资料点联系的同修和得到资料的同修，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在修口的问题上，我们是应该最值得注意的，因为资料点的同修和外界不直接接触，那么作为直接接触资料点的同修，在传递时就应该特别注意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不要认为大家总在一起，互相比较熟悉，就可无遮拦，无话不说。当我们无意中说出某某同修在做什么时，我们是抱着什么心态呢？是不是其中掺杂着显示心和欢喜心呢？认为自己知道得多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考虑同修的安全了吗？为同修负责就等于为自己负责呀，不能总是在迫害出现后，我们才能静下心来找自己哪里有漏呀，那不恰恰符合了旧势力吗？没有迫害的发生，我们就不知道修自己了，这不也让旧势力抓到了迫害的借口了吗？师父发表成熟的经文后，我们是不是都对照自己了？我们是不是在方方面面真的都成熟了？在过去的6年中，大陆的迫害真是太惨重了，损失也是太大了，这样的教训我们应该时刻铭记在心里，不能总是在一个问题上出问题呀。还有的同修在没有及时得到师父的讲法和一些真相资料时，就认为资料点的同修有怕心，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做出来，认为是被邪恶吓住了。是呀，这话说起来容易，但是说这话的同修何曾想过做资料的难处，在邪恶还没有完全解体之前，我们就会不断的干扰和迫害，每一次的下载与打印都是要冲破重重阻力，在常人面前看似很容易，在另外空间真的是正与邪的较量呀。当我们得到资料时，我们应该想一想，我们能为资料点的同修分担点什么，我们怎么才能让资料点更好的、稳定的、正常的运转下去？每当邪恶传出来要有迫害大法弟子的行动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帮助资料点的同修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那些对大法弟子的无形的压力。我们如果都能遇事首先想到别人，那么我们真的会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邪恶就会无懈可击，他们就会在我们强大的正念下迅速解体。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播出的是同修破除观念过并业关的两个例子。我们这儿有一中年同修，一次过如重感冒症状的并业关，浑身发冷，心里不舒服，那时正是师父新经文下沉刚到，同修晚上拿起经文就背，背了一遍又一遍，由于没有什么文化，很长时间才把经文背下来，经文背会了，夜也消下去了，全身很舒服，不知什么时候好的，直到现在几年过去了，再没有出现过上述的病业现象。我个人认为，这位同修当时的心态符合了师父讲的无求而自得的法理。我们这儿还有一老年同修，80岁了，上午串门去讲真相，走到半路上，感觉有一股凉气从后背钻进去，当时也没当回事，走了两家后回家来，直到下午感觉后背像被无数针扎一样痛，五脏前胸绞痛的难受，当时就卧床不起。晚上不修炼的儿子找来大夫，要给他量体温，老太太说我没有病，不用量，两个人怎么说老太太也不让看，没有办法，儿子送大夫走了。老太太受了一夜病魔的煎熬，也无心发正念。第二天上午，老太太想， 遇到矛盾向内找，我可能这段时间光做事了，法学的少了。同时又想起师父说过，有的同修在磨难中喊妈呀妈呀，完全把自己当成一个常人，没有想起师父来。老太太想，哎呀，我怎么不喊师父呀？于是老太太就心中念叨，师父呀，弟子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没有这么大的业了，一点小业我能过得去呀，这是邪恶对我的干扰，师父您帮帮我吧。就这么一想，一会儿功夫，老太太胸也不痛了，背也不痛了，感觉全身松快了，只是四肢无力，还想躺着。第三天下午，我去他家看他，老太太还在床上躺着呢。于是我说，不要把自己看成是老人，不要把自己看成是病人，修炼人都知道我们没有病，是在消业。720以后，师父把我们都推到位了，个人修炼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是正实法救度众生时期，不是承受磨难来了。再一方面，其实有一点业我们都能过得去，只要不干扰我们做好三件事，我们就承受一点，如果出现严重干扰，那么我们在修正自己的同时，清理一切来自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另外，不要把自己看成老人，佛法修炼是超越常人的，要用高层次的理来要求自己，不要用人的理来衡量。老太太听了就坐起来了，我们开始发正念，我们集中精力发出强大的正念，老太太也入静了。发正念快40分钟了，我们都停下来了，老太太还在发正念，这一场病业磨难也过去了。老太太通过这件事明白了很多法理，其实每一次病业都像常人的病一样出现，神不会把你大头朝下挂在空中来场磨难，都是在真真假假中让你悟道，人神一念之差，这一念是经过长期修炼学法悟道修出来的。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播出的是莱州大法弟子的文章，清除乱法鬼，立即制止筹款和传假经文。近几天我室友同修说什么能与国外亲戚直接联系，就在学员中征集资金，后来又于2006年1月21日左右开始传假经文，还明目张胆地诋毁明慧网等等，最后落款的时间是2006年1月21日夜。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说，原则是不能在学员中征集资金，这话我早就说过，我告诉大家也不能随意地去向一般学员征集资金，这一点已经定死了。不能征集资金是大法的修炼原则，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其实正法进程到了今天，大法弟子此时此刻应该做什么，怎么做，修炼的路应怎样走，在大方向上应该很明确了。明慧编辑部也早于2004年9月28日在明慧网上发表了题为在大法弟子中搞集资是破坏法的行为的通知。明慧周刊第207号也发表了辽宁大法弟子的题为抵制以三大媒体为名在学员中征集资金的乱法行为的文章。假经文明目张胆地诋毁明慧网，而师父说不是说明慧网没有错，但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我在明慧网上发表照片与新字名，目的就是给你们树立一个可信的网站。2000年6月15日明慧编辑部文章。当然不是做事不管，那怎样把握呢？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说，出现什么问题大家都心不动，每个学员除了作为大法弟子，我能帮你我就帮，没有什么可浮动的， 我帮不了你，也要正面对待这个问题。该做什么做什么，不用人心去执着，不在思想中加深这些问题。关系都摆得很正，没把它看得很重，非常平静，就是你觉得太没意思了。这些人不动心啊，这些人都不动心，这有啥意思哎？不管了。因此，希望莱州大法弟子学好法，真正做到以法为师，用大法衡量一切。不管邪恶如何绞尽脑汁的狡猾模仿，也能识破。希望莱州同修再好好看看明慧编辑部在大法弟子中搞集资是破坏法的行为的通知。希望莱州的每个同修，只要发现在集资交钱的同修，要及时制止，抓紧与其交流提高，找一找为什么听信了征集资金的谎言，为什么没看出是假经文，符合了自己的什么执着。同时正念清除邪恶烂鬼、乱法烂鬼，更希望大家不要被邪恶干扰了我们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众生的正事。不知其他地区是否有此类情况，特在明慧网曝光邪恶，提醒同修共同走正路。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播出的是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学法小组共同堵住了一个漏洞。我们学法小组成立于2000年，每周一次，大家在一起学法交流，无论迫害形势怎么邪恶，我们从没有间断过。学法同修们都能重视，尤其在救度世人、正视大法这件事情上，真是八仙过海，更显神通，都不甘示弱。全县有440多个自然村，有400个村庄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大家顶过酷暑，冒过严寒，挨过雨浇，踏过泥泞，过程中由于真相资料来源不足，我们克服各种困难，排除一切干扰，陆续建立了资料点，解决了大家不能及时看到师父新经文、明慧周刊及真相资料短缺的问题。近一年多来，我们这里的同修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现象，有的大脑麻木，头脑不清醒，甚至出现阵发性的迷糊，有的出现健忘，有的大脑反应迟钝不灵活，行动不敏捷。根据以上情况的出现，大家坐下来静心向内找，找到了我们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一，讲真相不够理智，表现的没有怕心而不理智、不智慧的讲真相是不够的，心里老是想着讲真相，而不是心里总装着救度世人，为讲真相而讲真相，正是把的基点错了。二，救度世人时想着保全自己。三，稀里糊涂的发资料，有的同修到农村散发真相资料时，什么也不想，只是一味的发，我们肯定做事时的心态不符合法对我们的要求。其次，心里不是装着救人的意识，在潜意识中是干事的心，或者是想完成一项任务。四，把做三件事当作完成任务，同修们每天总是把握着怎样做三件事：上午学法，下午讲真相，早晚练功，除去全球四个整点发正念，晚上每个整点发正念，一天下来七八次，觉得自己状态很好，心里也很踏实。其实不然，回顾以往，为什么一遇到心性关就过不去，还被魔利用，有的还被恶警绑架呢？我们的结论是，学法的不少，但流于形式，没有真正学法入心，人心去的不多。师父转法轮讲，这个宇宙就有这么个理，你要返本归真的时候，人家就会帮你。谁帮啊？不就是高级生命帮吗？怎么帮啊？他给你智慧，给你能力。我们大部分同修都修了八九年了，怎么能越修头脑越迟钝呢？真相资料散发的不少，但救度世人的效果不佳， 正散发着真相资料，突然窜出恶人谩骂或追赶，被狗咬，这能是偶然的吗？散发出的真相资料救人的效果能好得了吗？法也学了，但没有入心，正念也发了，但缺乏尽心，救度世人的事情也做了，但缺乏用心。这就是把三件事当作常人的事去做了，才出现了文章开头不应该出现的现象。同学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提出并找到了问题的解证，人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取长补短，相互弥补，归正自己。采取的措施是 A. 由通读大法改为背法，从入心上下功夫。我们认识到背法是为了真正学好法，也是救度世人的需要，更是整体升华的需要。至今我们这个学法小组共七人，全部进入了背法的状态，快的正在背第二遍。 B. 每到散发真相资料时，我们首先调整好心态，心里发正念，随之发出善念，心里想全世界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我们是师父的亲传弟子，师父的亲人不就是我们的亲人吗？这么一想，不由自主地面带祥和之意，做起事情来非常顺利。不管白天晚上，无论上班上学的人流高峰等等，把酒瓶和一张真相及护身符用自封袋一装，送到千家万户，没有了任何的干扰。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播出的是切莫辜负师尊的深切希望，陈州大法弟子。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最后提出了对大法弟子的希望，希望大家做得更好更精进，让我下一次看到你们的时候有一个更大的变化。在这新年到来之际，全世界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想一想，从没有做好的各个方面下功夫，修好自己，救度众生。我们是否把法摆在首位，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事情都做到坚定不移？人认为舒服那是好事，大法弟子认为人舒服对提高是坏事，不舒服对提高来讲是好事，这根本观念已转变过来没有？2005年旧金山讲法。法轮功的本质是什么？六年来我们一直跟世人讲，而邪教恶党的本质是什么？几十年没有谁能说清，今天我们把它说清了，你还认为这是参与政治吗？师尊在音乐创作会讲法中说，生硬的党文化，千篇一律的套路，可笑的歌颂恶党的所谓伪光正，几十年一贯制的编造大好形势，都是在生硬的欺骗中国人。你从党文化的躯壳中摆脱出来了没有？旧势力给我们造成的，一再用来破坏法，干扰我们修炼和整体提高的间隔，我们识破了没有？师尊一再要我们放下人心，去掉怕心，讲真相，反迫害，劝三退，救众生，我们到底做得如何？当修炼环境变得宽松的时候，我们的意志是松懈消沉，还是更加警觉精进？面临霜雪之际，寒风刺骨，无论半夜还是清晨，全球四个整点和地区性的几个整点发正念，我们坚持做好了没有？修炼人没有敌人，如果我们有过去所谓的敌人、仇人、过不去的人，我们是否原谅了他？是否救度了他？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最后的时机，按照师尊的教诲，少息自省，添正念，明晰不足再精进，红音二，根据自身存在的问题，狠下决心，一个一个的改正，去掉它。在这新年到来之际，来一次大扫除，大提高，大升华，向师尊交一份合格的心理答卷。各位同修，谢谢您收听这一期的空中明慧周刊，我们下周再见， 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更精进。